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今天大概是咱们近一段时间聚会人数最少的啊。今天有7位出国啊，然后有2位请假，然后还有一些弟兄姊妹这事儿那事儿啊都不能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呢，我一开始我就说大家不要坐得那么远嘛，对吧？这个坐得稍微近一点啊。这个我们本来就挺分散。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下个星期啊，咱们就是优惠报名营会的时间就到了啊。我们不是为了钱啊，就是鼓励大家要来参加我们的营会。当然，如果我们不参加，我们就不办了，也无所谓的，对吧？我们顶多罚500块钱算，对吧？我们为什么每年要办营会啊？今天早晨利用弟兄都去喝咖啡去了啊，这个还在讨论啊。教会一提到钱的问题啊，大家很敏感啊。我们跟大家说啊，咱们办营会是赔钱啊，咱们的教会是不但一分钱不赚啊，我们还要赔很多钱，对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做呢？对吧？我们赔那么多钱还要做这事干嘛呢？对吧？就是为了能够使我们弟兄姊妹。不要觉得咱们教会每个礼拜都讲道，对吧？其实教会是 information 非常难沟通的时间，对吧？我们教会很多事情弟兄姊妹根本就不知道，对吧？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根本就互相不了解，对吧？来了我们教会很长时间的人，可能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我们只是见面打个招呼，和熟悉的人在一起吃午餐，完了就回家了，对吧？所以营会就成为一个补充，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这个疫情之后啊，这营会变得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咱们遵照圣经的一个命令啊，因为圣经说，这个主来的日子近了啊，这个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怎么怎么样啊。最后一件事就是我们在主里边切实的彼此相爱。那么这个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呢，一方面是我们因着信彼此相爱，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互相有关系，你才能相爱嘛。你没有关系，怎么能彼此相爱呢？对吧？所以我们营会不单单是我们去听道，听道很重要啊。这一次我们要讲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腓立比书读过不知道多少遍啊，但是这次我是讲员之一。那么我再一次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仍然从里边得着很多的亮光，对我的生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腓立比书的主题就是建立关系，对吧？有阿爹和勋都基出了问题了，怎么样能够使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使徒保罗在监狱里边写这卷书。这个人说对教会非常，对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希望我们建立是一个能够好好建立关系的人呢，对吧？那我们就需要好好学习腓立比书啊，对吧？所以我们一方面这一次非常奇妙，我们又跟另外一个教会合作，对吧？这是我们好久以来了第一次两个教会是合办，是吧？其他教会曾经参与过我们的营会，但是这一次是我们合办，对吧？所以正好又讲腓立比书啊，这样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真的是在主里边见证我们的彼此相爱，对吧？我们用信心来建立关系。有人说这那多麻烦，这那么不容易，这自己办自己，其实人生就是麻烦，对吧？人生就是麻烦。你知道上帝造人为什么？用一个反向的话来说，就是为了找麻烦。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你说人类历史麻烦不麻烦？你说你养孩子麻烦不麻烦？所以现在的人就不养孩子了，太麻烦了，不养孩子人类就没了。你存在本身就是个麻烦，那自杀算了，对吧？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面对这么多麻烦？因为在麻烦里边才会有成长，在麻烦里边才会有荣耀，在麻烦里边，你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成熟起来，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喜乐。你没有麻烦，你就是一块石头算了嘛，对吧？石头都不麻烦的，你把它扔哪里，它就在哪里，对吗？不是的，你是人， 你是需要生命成长，你需要处理很多关系，你需要最终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荣耀就在这里。所以做人是个非常复杂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不要嫌麻烦，要面对麻烦，解决麻烦，迎接挑战，一样一样的去处理，生命就成熟了。生命成熟的时候，就是你的价值体现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咱们做这些事情啊，这个首先咱们没有其他的目的，是奉着上帝，奉着主耶稣基督的旨意命令，我们建造教会，建造生命，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所以我们尽量的兼顾，哎呀，吃的稍微好一点，对吧？住的稍微好一点，因为人家是没有这种地方给我们住五星级酒店那种，不是没有这种情况啊，那没办法，对吧？就那么几天嘛，是吧？这个大家可以凑合凑合啊。当然，咱们话再说回来啊，如果大家都觉得没意思，那咱们就取消掉算了，是吧？就不要办，对吧？所以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大家来投入，那么。有一些时候呢，我们也尽量的减少大家的麻烦，我们争取好的房间，争取我们的环境，争取多一点玩，争取好一点。但是好就 cost， 人家是差着我们钱的，对吧？你想吃得好，早晨起来有鸡蛋，那你就得付鸡蛋钱，对吧？不像我们是吧？我们尽量多做一点，算了，大家少做一点，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人家不行。所以呢，这个在这里就是对这件事呢稍微来报告一下啊，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姊妹呢，不是为了咱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要办一个什么活动，真的是为了咱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啊，为了我们的教会，刚才咱们讲到我们真正能够荣耀神，对吧？我们真正能够在这个地上为主做见证，生命见证是咱们教会，生命建造是咱们教会的核心之核心，对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到十条诫的第六诫了，对吧？十条诫第六诫，很简单，只有两个字在原文里头，但是这一诫非常难讲，十条诫里边的每一诫都很难讲。啊，那么今天这一届呢尤为难讲，所以在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感到哇，这个量太大了啊，怎么样把它总结起来，因为圣经里边的很多信息是矛盾的，对吧？它不能不矛盾啊，就像人一样啊，人就本身就矛盾的，你现在看我，你看到是有眼睛有鼻子，对吧？你现在看我看到的是头发，到底是眼睛鼻子对还是头发对，对吧？其实都对，它并不矛盾啊，但是它是一个整体，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整体讲清楚就变得不容易了。我再一次强调一件事，弟兄姊妹啊，人生最不应该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大脑懒惰。要不要就我再说一次啊，人生最不应该的事情就是你的大脑懒惰，你不去深问一步，你不去深究一步。你知道撒旦最喜欢一件事，就是人很愚蠢啊。刚才这个马太福音读的那段话，常常使我产生一种敬畏啊，就是不可说人家愚蠢，你说人家愚蠢的话，你就难免地狱的火。我的妈呀，我说这太严重了，对吧？不，但是现实生活里边人真的变得很愚蠢，不单单是我们这些人愚蠢，国家领袖愚蠢，联合国也愚蠢，愚蠢到不可想象，对吧？做很多愚蠢的事，为什么人就不想多想一步？我们是不是常常听说过英国大宪章？有没有听说过？最近很多人都在讲啊，英国是世界领袖，英国成立大宪章啊。英国大宪章里边据说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君王在法之下，对吧？把君王把这个政权放进了笼子里，哇，这是进了一大步，进步了吗？把君王放在，为什么把君王放在笼子里啊？因为另外有一句话， 叫做什么呢？叫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大家有没有听说这句话？同意这句话吗？同意这句话吗？啊，有人同意，感谢主啊！诚实很好，对吧？诚实很好，但是很遗憾，他错了。当我们说把君王的权力关进笼子的时候，有没有问过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哎，这是问题的关键了，谁管笼子？对吧？你有没有问过，哦，你把君王关进笼子里边去了，那谁管笼子？那么管笼子的人谁管他？对吧？这一步一步上去，如果三权分立是对的，那如果三权不同意怎么办呢？那啥事儿不干，对吧？那最终你总要有一个最高的权柄要做决定，如果你没有最高的权柄，等于没有权柄。这都是瞎说八道糊弄人的，到最后大家就被他骗的，好像他很正确，好像他很先进，好像他弄得很复杂，其实都是骗人的。其实背后的矛头都指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是独一的，对吗？他的权柄是绝对的，是吧？他没有三权分立。你说上帝不是三位一体吗？但是三位它是一体，它不是分权的。所以这个里边，我们在看世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动脑筋，不要随便听信别人的话。尤其是全世界的人都拥护的时候，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拥护的时候，你就要打一万个问号了？为什么？啊？真理不一定在多人手里面。真理一定不在多数人手里面，真理一定不在多数人手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通向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怎么样？哦，真理掌在进地狱的人手里边吗？那是不可能的事，对不对？真理一定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边，因为只有少数人找到了进天国的路。真理只能掌握在这一部分人手里边，因为没有上帝就没有真理，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当他没有耶稣的时候，他哪来的真理？不可能有真理的。所以这些东西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很遗憾，很多基督徒都不去想这些问题，很容易被人骗了。撒旦，主耶稣说他从一开始就是杀人的，然后呢，他还是干什么呢？说谎话。说谎话的骗什么人啊？骗子骗什么人啊？骗好人，对吧？真的也有点对啊。我们认为的很多好人都是些美人，很遗憾啊，很遗憾。所以有些时候坏不可怕，蠢才可怕，这蠢太可怕。为什么人会蠢？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上帝最公平的一件事就是给了每一个人一颗脑袋，是不是？可是最遗憾的是，我们不用我们的脑袋，用也不知道怎么会用，这是我们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讲到十条诫的时候，十条诫的首先前四诫是要干什么呢？是要叫我们与神连接，因为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这个前几个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个运动，是当今世界变成愚蠢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文主义。我上次写了文章，写人文主义，对吧？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权等等，这一系列的民主，这一系列的东西背后只有一个，不要上帝，不要上帝，不要上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对不对？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都靠我们自己。 这就是人文主义的基础。当欧洲人人文主义以后，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对吧？他不再敬畏上帝了，欧洲人还有智慧吗？还有吗？没了。这个就是当今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变成蠢货最关键的所在，最关键的所在就在这里。那穆斯林都打到你家门口了，他还在大量的往里移民，为什么会那么蠢？蠢到家了，因为不要了智慧的源头，就这么简单。不要耶稣，不要上帝，就是人愚蠢的开始，要上帝是智慧的开始，就这么简单。所以咱们讲十条诫，我们不是去回到犹太人的律法主义里边去，我们要从十条诫里边去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十条诫的前四诫是我们先跟上帝建立关系，这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智慧的源头，是力量的源头，是供应的源头，是安全的源头，一切的源头都在这里。诗篇有一句话说，神啊，我没有好处在你以外，凡是引导你在他以外的都不要听他的，不要听他的，那都是骗你的。所以先把这个基础把它立定好了，真理就从这里来了。那么今天进入到第六诫，只有两个字，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诫啊是怎么回事。把投影给我好吗？好，中文圣经翻译成“不可杀人”四个字啊。在原文这个，在按照原文来说呢，只多了一个字，就是“人”。啊，在原文里边没有人，啊，英文里边把它翻译成 "You shall not murder"。其实 "murder" 这个字呢，已经把它有一点限制了，是吧？什么叫 murder？ 是吧？战争算不算 murder？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对这个字不是十分对这条诫命的用意不是十分了解，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那样的翻译不大对吧，所以我们得稍微 twist 一点点，不行。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字叫 no， 就是不啊，相当于英文里边 no， 对吧？它不是 shall not， 就是简单的 no。这里有一个 T 啊，这个 T 呢，就是指的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因为希伯来语的这个文法里边呢，它每一个动词的原型，你像英文里边的动词原型都是普通现在时，对吧？这个 do 就是指的普通现在时，对吧？Did 这是过去啊 ，doing 啊。这个希伯来语里边它每一个词出来的时候呢都是普通过去时，这是希伯来语的特点。那它每一个词的标准动词啊都是普通过去时，为什么呢？因为它说你一个动作的时候，任何一个动作只要说就是表示你已经过去了，是吧？它每一个动作都是过去的，就是你做了一件什么事，那肯定是过去做了嘛，对吧？所以你要变成普通现在时的时候，它要加一个词头叫 T 啊，就是这个字。然后 attack 这个字呢就是杀，这个字就是杀，普通的杀，对任何杀都叫杀，对吧？所以 low t attack 啊，这个字这个它变成加了 t 以后它后边稍微有点变化啊，知道 attack。 所以这个 attack 这个字呢是它的原型，下边这个啊 attack 是它的原型，和叉这个字呢就是杀。 如果正确简单的翻译就是不杀，所以呢，我们加了不可杀人，我们就在原文里边加了两个不该加的字，对吧？他没有说不可，只是不杀啊，不杀 ，no killing， 简单的用英文直接翻译着 no killing， 对吧？或者说是把 ing 也去掉 ，no kill， 就这么简单一句一条诫命。那么当我们一看这个诫命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什么？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第一件圣经记载的事情就是杀人，第二件事情还是杀人，第三件事情是种族灭绝。创世纪一开始，对吧？你看，神起初创造人类以后，神跟上帝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神创造天地，创造好了以后，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边，跟伊甸园说的第一句话什么东西？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园当中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了就怎么样？必定死，死就杀，是吧？那么既然不可杀，为什么要说杀？是吧？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有时候我就在想啊，我说上帝啊，既然你说不可杀，那就是你不喜欢死亡，对吧？为什么不让杀？就是不喜欢他死嘛，对吧？那么既然不死的话，那你造一个不死的不就行了吗？对吧？那这个谁，这个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动画片啊？小的时候看这个唐老鸭米老鼠，对吧？这个那个唐老鸭米老鼠里边有一个最让人感觉的这个喜欢看的东西是什么呢？就他不死，是吧？看那个叫什么那个 Tom， 什么那个东西，对吧？这冰冰冰冰冰打扁了，又站起来了，对吧？哎，这多好，对吧？他不会死，那么上帝造的人他不死多好，是吧？那可是一刀就完了啊！这么大一个人，枪啪一枪完了，对吧？像查理·克克那么一个这么小一个小子弹，啪没了，这也太脆弱了，对吧？上帝，你造一个人是不锈钢的，你怎么打也不会死，是吧？这个黄金的，对吧？你怎么练也不会坏。那多好，造的我们的肉体会这么软弱，它会一弄就死掉。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当我讲到的时候，我就准备把这些资料全都放在我前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怎么讲这个道，对吧？上帝说不可杀，上帝又说进迦南的时候把所有迦南人全部杀掉，这都是上帝说的。到底杀还是不杀？麻烦的，对吧？你说当你叫你当牧师你怎么讲？没法讲的，对吧？一开始伊甸园里边说的就是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活是有条件，活是有条件，死亡是可能的，先说明这件事儿。然后律法它在告诉你什么呢？律法在告诉你活的条件是什么，活的条件就是你怎么活，对吧？他告诉你活的最低标准，律法就是最低标准的，你再低就犯罪了，犯罪就死，犯罪就不能活了。那么那是属灵的，那么属肉体的，在肉体的方面，当然它有很多很多条件，对吧？肉体活着他有很多条件，剥夺这些条件他就会死掉。伊甸园里边第一个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那不是指的肉体，是指的灵魂上的死。所以凡是灵魂上的死都是自杀的，因为犯罪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因此灵魂的死还是活，完全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这个与任何人没有关系。所以当上帝问亚当夏娃说你为什么要吃， 你不知道吃了会死吗？他知道，然后他怎么办？他试图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他的确受了别人的影响，但是他必定自己去做，这个决定是他自己做的，不管任何人外界的影响，你自己做的决定，你自己就得承担后果。人的身体可能被操纵，灵魂永远不可能被操纵，所以人自己的选择，选择生死，这是灵魂上的问题。肉体上的问题就不一定了。圣经里边有一句，有一个东西没有写，当然是有很多东西没有写啊，圣经里面没有的，但有一样东西是很重要，但是圣经没写的，叫自杀。圣经里边没有自杀这一条，不知道这个自杀呢，它到底还能不能得救，是吧？基督徒自杀了能不能得救啊？曾经有一个据说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姐妹啊，因为她成为基督徒，她后来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最后呢，她选择自杀了，跳楼啊。后来她跳楼以后呢，就在她兜里边找到一个小纸条啊，她说她坚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吧？她坚信她得救了，所以她自杀也会得救。这个问题呢，就在神学界里边，中国教会当中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讨论，对吧？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对吧？如果他自杀了，自杀有一个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对吧？一下就没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到底得不得救？弟兄姊妹认为他到底得不得救啊？啊，弟兄姊妹认为他到底得救还是不得救？啊，嘿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得救，说不得救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最后他来决定我们得救还是不得救。所以今天我们说，哎，这个人得救，那个人不得救，这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不可以。因为 no killing 是表示不可以结束一个生命，其实这个生命应该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讲这个，不对啊，在讲这个不可杀的时候。当然，这个里边没有原文里边啊，没有说杀人，没有说杀人，这里边包括不可杀动物吗？弟兄姊妹怎么认为？弟兄姊妹怎么认为？把很多问题抛给大家啊，让大家去思想。首先，我们先要了解啊，十条诫的意义。十条诫不是硬性的律法规定。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十条诫不是硬性的律法规定。如果是硬性的律法规定，那就任何杀都不可以，对吧？那上帝又说你去杀迦南人，上帝你知道，因为有些人不肯杀的时候反而犯罪，有没有啊？当上帝差遣的先知说你去把谁杀了，结果他没去，他就犯罪了，有没有这种事？这种事有没有？哎，谁啊？首先想到一个人，谁啊？上帝命令叫他杀，结果他没杀，扫罗，对吧？神叫扫罗把所有的亚玛利人全部杀掉，最后他把亚玛利王给留下了，对吧？那么他很仁慈啊。那么上帝叫他杀撒玛利亚这个亚玛利人，上帝错了吗？上帝不是说不可杀吗？你又叫我不可杀，又叫我杀，到底对还是不对？因此我们就在这里就想到了啊，律法这个十条诫啊， 它不是硬性的法律规定，就是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做，是吧？所以这才是英文里边就出现了 no murder 这个说法。哦，就是军队可以杀人，那个可以杀人，但是你自己谋杀不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不可杀这个意思，其实包括动物。不可杀这一条十条诫的第六条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上帝对生命的意义的心意。也就是说，上帝把生命赐给人，赐给动物，不是让我们拿来杀的。这是上帝的心意。但是，这个心意的应用，它是有条件的。在很多条件不对的时候，虽然他的心意是这样的，但是没有办法，必须把这个要放下，用另外的原则来使用在这个原则里边。耶稣在世上讲了一句话，就把这个问题呢提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里边了。刚才咱们读到的马太福音里边。他说：“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就是造物的上帝，他就是颁布律法的那个本体，对吧？是不是？是啊，所以他对律法的解释，那就是最有权威性的，对吧？他说，不单单是你把人杀了，你骂弟兄或者你恨弟兄和杀人的罪几乎是一样的，因为下边说难免地狱的火，难免受审判，这个跟杀人的这个结果惩罚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当你恨人的时候，你就等于杀人了。这个就跟对于所有的男人说的，不知道女人有没有脑子会想啊？这个说你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就等于与她犯了奸淫。这个是下一次我要讲的，对吧？那么翻过来说，女人会不会想看见男人就想跟他动淫念呢？大概女人不会，男人会，对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不是女人，我没法回答。为什么这件事情只放在男人身上，不放在女人身上？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互相的。那么当时主耶稣他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把所有的人，我们谁有可能没有恨过人？对吧？谁有可能没有骂过人？我刚才讲到的时候，我都说那些蠢货，对吧？那我就下地狱吗？那么现在我们就明白了问题了。其实律法它很重要的一点是把上帝的旨意、把上帝的心意向我们表明，把这个重要的原则向我们表明，但是。我们从亚当在伊甸园里边犯罪离开了上帝以后，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边了。我们就不能在这个世界里边用完美的原则来应用，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完全应用得出来，因为本身我们已经在一个不完美里边了。那么，所以十条诫它所有讲的东西，那是一个理想状态，而我们现在已经不在理想状态里边了。因此，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相对界里边，在相对界里边是不能把绝对界的概念绝对的应用在相对界里边。如果如此的话，在相对界里边就没法活了。我不知道我讲的是不是清楚了。那么最近啊，在以色列发生战争，那么咱们知道这个战争现在刚才弟兄也在讲啊，说这个川普签了21条。和平协议啊，大家都签了，说战争结束了。Trump 说：“Oh, the war is over。”对吧？当然，川普这个人呢，他比我们高一招的地方啊，就是他胡说八道当中浑水摸鱼，这个就是川普的做人的最大特点。他的成功点就在于这里，对吧？他胡说八道，但是他自己很有分寸。对吧？他把你忽悠的东一头西一头，然后他在这里边知道他该干什么，就是川普。所以川普说的话呢，你不能完全信，但是又不能不信，这就跟他打交道的麻烦啊。就我看川普的时候，就是在这很麻烦的这个他的问题在这儿。但是中东战争结束，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结束了吗？结束了没有？不可能结束。把哈马斯消灭了以后，战争能结束吗？不能结束， 其实以色列是和谁打仗？啊？以色列和谁打仗？快回答！哎，是跟魔鬼撒旦打仗，是吧？魔鬼撒旦不下地狱之前，以色列是不可能停止战争的。所以我跟大家说啊，哈米基多顿大战，我个人的想法啊，哈米基多顿大战打响了没有？其实从1948年五月十，5月19号，啊，5月16号，啊，5月15号，对不起啊，它是14号复国，15号打仗那天开始了，一直到今天没结束，对吧？这一直打到耶稣再来，它是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它是一场战争，很多战役，从来没停过的，对吧？今天我讲的这个约珥书啊，约珥书就是世界都在跟以色列打仗，不过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因为一场战争里边有前线的士兵，前线的士兵就是哈马斯，就是巴勒斯坦，对吧？我说联合国从这个以色列第一场中东战争一打响以后，就开始支持巴勒斯坦。我在上面列了一个数字啊，全世界的难民数。不到16000人啊，15000人啊，这是全世界的难民说，针对巴勒斯坦这一个民族的难民多少工作人员？3万人，他怎么那么特别？因为他打以色列，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联合国是攻打以色列前线的怎么样？大后方。对吧？所以今天呢，打以色列的有两种人啊，或者三种人。一种呢，就是哈马斯这种在前面直接跟以色列开战；另外一种呢，第二种是在后边给他钱的，对吧？所以哈马斯这个巴勒斯坦人这个难民署，对吧？他不需要工作，他就去打就行了，对吧？所以谁养活他？全世界的人养活他，透过谁养活他？透过人道主义，啊，透过人道主义，所以人道主义不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对吧？非洲杀了那么多基督徒，人道主义不管。哈马斯现在回去逮住那些曾经说是给以色列效力过的人，当街枪杀。哎，我就问那个环保女孩呢？哎，她怎么不去抗议了呢？所以弟兄姊妹，凡是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你就给他1万个问号，那基本上都是一些坏蛋，对吧？对不起上帝，我又骂人家是坏蛋，对吧？基本上就这样。所以，咱们在这里是顺便说的啊，跟以色列的战争现在又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叫舆论的战争。从以色列打仗那一天开始，世界的舆论从来就不平衡的。都是骂以色列，对吧？为什么这些人都在骂以色列，对吧？我第一次看到刊登以色列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很生气，对吧？那时候登了一个消息叫做什么呢？说以色列攻打了什么地方，炸了什么地方，死了多少人，怎么回事？写了一大篇，最后出了一句话，这是因为以色列曾经被他们这个打得怎么样，他要去报复。我说这个新闻记者有点脑子有问题啊！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想？你为什么不说当时他们向以色列发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以色列不得不做出回应，所以怎么，他不这不这应该按理理论应该是这样写的，对吧？从来都不是这样写的。所以只讲以色列这一方面，他怎么打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们看到的都是骂以色列的这个舆论战。舆论战，其实舆论战有的时候比热战还厉害，对吧？今天前线是哈马斯，后面是支持他的这些人，这个战争不会消，不会结束，因为背后其实是撒旦魔鬼在后面，对吧？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不是属肉体的东西，所以说战争结束，那完全胡说八道。那么这个战争好像进入了一个暂时的告段落，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 叫做交换两边的人。有些人说交换扣押人员，凡是说这种话的人，把鞋底拿下来抽他的后脑勺子一鞋底，对吧？我太太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粗鲁，对吧？你看看人家文明人说话从来不这样说话，对吧？我说我太生气了，对吧？没法，因为耶稣这生气的时候也骂人，对吧？有没有？啊？什么骂的什么？骂的什么？不是这句话啊，不是这句话。这也算骂人啊，但是不是我说的不是这句话啊，就是有人跟主耶稣说，你还上耶路撒冷去吗？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什么？你去告诉那个狐狸，是吧？这个我今天明天行路，后天我的事要成就了啊。所以当人生气的时候，人愤怒的时候啊，很难说那么很 friendly 讲话。所以交换的不是扣押人员，以色列释放的这些巴勒赛人都是罪犯，都是经过正规法律程序审判、判罪入狱的罪犯，而且因为以色列没有死刑，所以呢，这里边很多其实是按照一般的惯例，绝对应该判死刑的人，最少有200多是这种人，对吧？然后1700多个。都是重刑犯，以色列把他们放了，换了多少人？换了20个人，对吧？20个人换2000，那就是100对1。曾经最多的时候是127对1，不是1027，不是120啊，1027对1。为了换回一个普通士兵，释放了巴勒斯坦1000多个。这个重刑犯，其中就包括后来发动阿克萨清真寺这个阿克萨洪水的这个主要领导人叫耶和亚辛瓦尔，耶和亚辛亚亚亚和亚辛辛瓦尔这个人，对吧？说以色列是种族灭绝，以色列什么屠杀平民，你想想，这一个耶和亚辛瓦尔在。这个以色列的监狱里边，以色列治好了他的脑癌。你知道治好脑癌是不容易的一件事，要花多少钱啊？对吧？然后为了换一个人质，又把他放了。以色列脑子有水吗？有。为什么以色列脑子有水？啊？哎，就是因为有10条诫啊。因为以色列人，这是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因为以色列人他看重生命，他为了维护生命，他什么代价都肯付。很多不懂得十条诫的外邦人，像我们中国人，我们看不懂，我们觉得以色列人脑子有病啊，对吧？我们跟很多中国人讲，我说以色列人他在这个打对方的时候呢，他都先发传单，甚至于打电话，是吧？这个，甚至于在这个发真正炸弹之前，他要炸一个建筑物的时候，他先发一个小炸弹在这个上头，对吧？这个不会伤人的，但是爆炸，是吧？让你知道我要打了，真的要打了。他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你会经常听到报告，对吧？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有一天，这个新闻里边报告说，以色列向叫什么加沙城啊。发动了这个总攻啊，这个一天的功夫呢，炸毁了200多个这个目标啊，这个每一个都投了多少炸弹，上吨的炸弹，对吧？然后呢，据报告死了72个人。我一听，我的妈呀，打了200多个目标，上多少吨的炸弹，最后死了72个人。那也就是说，很多打的目标里边是没有人的，是吧？200多次攻击，对吧？只死72个人。那么不是每一次攻击里边只死一个人啊，也可能是一个炸弹一次攻击一下子里边死了十几个人，也有可能啊，对吧？在一个建筑里边，也就是说，以色列的攻击里边大部分炸的只是建筑，而里边没有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是。 加沙一片荒芜。我们一看到这个，我们就觉得以色列太残酷了，对吧？而大家有没有想一想，这个一片荒芜的里边，很多人都在里边跑来跑去，有没有看到这种景象？啊，在那个大片瓦砾里边，那些人，你成堆成堆的人在里边啊，为什么是这种景象？就是他们知道这个建筑要炸了，他们就出来了，对吧？而且他们会站在那旁边在那拍，更炸了，哎，马上赶紧发到视频里边去了，对吧？然后那边又炸了，他们又跑跑跑跑跑这边来，以后大家都围在那里拿着拍，更炸，果然一炸了，其实里边都没有人的，这就是以色列。而全世界的人看到的是把建筑物炸到这种程度，里边还有人吗？其实他炸的只是建筑，里边没有人，基本上没有人。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弟兄姊妹？就是因为十条诫，因为这是他们的法律，这个律法已经深入到他们的骨头里面去了。所以他们深入的骨头里边有一件事情，深入到一个地步，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很 crazy 的这种决定，一个人他们宁可把上千人都是他们最重刑犯放出去以后，就是很多人说这叫放虎归山，对吧？就到这种程度，但是他们仍然为了保护一个生命，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好好去思想的问题。我们今天虽然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真理只是肤肤浅浅的了解。我们知道不可杀，但是到底怎么个不可杀法，这个程度我们很难把握，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至少犹太人比我们把握的更加准确，程度更加深刻，对吧？那么在创世纪第九章里面呢，就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价值的基础。穆斯林是不管生命的，因为穆斯林没有人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这一个基础。穆斯林的《古兰经》基本上里边很多这个道德原则上的东西都是抄的圣经里边的东西，对吧？但是他说基督徒篡改了圣经，犹太人篡改了圣经，对吧？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恶人先告状。对吧？这完全都是谎言，对吧？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呢，你知道撒旦喜欢做这件事儿啊，这个就叫什么呢？叫做谎言加恐怖啊，谎言加恐怖。这个世界有两个势力，谎言加恐怖啊。我再说，我不是搞政治的人，但是我们必须很清楚，一红一绿。用两个颜色来代替，如果你不明白，那你就不明白吧，对吧？都是谎言加恐怖啊，谎言加恐怖。那么这两个都是不尊重生命的。我们的有一个伟人说过一句话，叫做干什么呢？叫做放手发动群众，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边去战斗吧，说的多么豪言壮语，对不对？对不对？对。但是人民战争是什么？人民战争是什么？啊？人民战争就是把人拿去当炮灰，为了他能够走上政治上，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把人民牺牲掉，对不对？那么这背后是什么？这背后就是人民的生命根本就不值钱，所以这个跟以色列，你打一场战争，成千上万、成多少万的人上去打仗，和以色列为了一个士兵，为了这个几个人质不惜代价，这中间有多大的差异，对吧？为什么是这样？信仰不同，信仰不同。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有价值吗？很重要。今天也是从欧洲 影响了全世界的。无神论是中国人的吗？不是，欧洲人的。在这有两位西人啊，感谢主，他们曾经是把福音带向全世界的人，但是今天也是欧洲人把祸害带向全世界的人。进化论、无神论、唯物论，这些发源于欧洲人文主义的思想，从根本上除掉了人生命的价值。所以现在欧洲人的理论完全是矛盾的，他们在强调人权。什么叫人权？大家在这里谁研究过人权，看过背过人权宣言，好好研究人权，有没有研究的人？没有，你们还不如穆斯林。穆斯林天天研究这些东西，他不是为了尊重人权，他是为了用人权来保护他的邪恶来攻击你，对吧？无神论基础的人权是可笑的，是可笑的。无神论基础上的人道主义是可笑的。三个很基本的东西，叫平等、尊重、保护，不是博爱。脑子。Anyway， 当没有基础的人权，就变成邪恶的。我说凡是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你就给他打一万个问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人道主义不是出于上帝，不可能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如果他是无神论的，生命有什么价值？今天咱们做基督徒啊，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生命，我们自己尊重自己的生命，请问为什么？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理论，弟兄姊妹，没有第二个论，唯有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生命的价值来自什么地方。创世纪第九章，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他和他的儿子们啊，对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走的，这个空中飞的，都必惊恐害怕你们，连地上一些昆虫、海里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动物啊，都做你们的食物。这是这一切都是赐给你们，像蔬菜一样。我们吃动物不是犯罪，吃肉不是犯罪，因为神说了，我把这些东西赐给你们，像蔬菜一样。但是后边说带着血啊，等会儿咱们再讲，这是神的心意吗？人吃动物是不是神的心意？不是，那是许我们的，不是命我们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吃，但不是命令你必须吃。因为神知道人的贪婪、人的自私、人的嘴馋，对吧？当然这个也不犯罪，对吧？因为呢，动物是给人造的，世界万物都是给人造的，人吃它不算犯罪，但是不是神的心意，因为不可杀，其中包括动物的生命。那不是神造了生命是让你拿来杀的。为什么人吃植物不算可以，吃动物不可以？因为动物的生命里边是有神经系统的，动物是痛苦的。我看前两天看了一个小视频，不知道谁录的，一只鹰在吃一只鸽子，有没有人看过这个视频？微信里边的，一个鹰站在地上，脚底下踩着一只鸽子，那个鸽子呢，在它的后面。这个鹰从这个鸽子的尾巴这个地方开始吃，它把它毛一点点拔，一点点拔。我看了十几分钟的一个视频，从头到了把这个鸽子吃成剩骨架。这个录屏视频的人很近，拍这个视频，这个鸽子就在那瞪着眼睛，哎呀，就那个它那个很痛苦嘛。这个鹰就从他的屁股这个地方开始吃，一口口吃，一口口吃，吃了十几分钟，这个鸽子才死。到最后吃了后边，屁股全剩没有肉了，全剩骨架，多么残忍，多么痛苦。因为我们做一个人，我们看着都很痛苦，上帝看着他不痛苦吗？因为神说地上这些动物也都是他所爱的呀，神并不希望这样。 可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残酷非常残缺充满了罪恶连动物都污染的这么一个世界里，没办法，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所以允许我们吃啊，不等于鼓励我们吃。弟兄姊妹，我们吃肉不算犯罪，但是呢，这不是神的心意，尤其不是起初的心意。 OK， 所以神起初创造世界，人吃植物，因为植物没有痛苦，对吧？所以你要注意，再多说一句话的，神吃植物的，神允许人吃植物的时候，没有谷物、蔬菜和水果，没有谷物。为什么没有谷物？我跟大家讲过，因为谷物是种子，种子里边有生命，你吃谷物就等于吃它的生命，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起初人不吃麦子，不吃那些东西，神吃。人只是吃叶子吃果子，所以我们吃苹果，我们只吃果肉核扔掉，它的生命可以继续长。那么你吃它的果肉，它不痛苦，它没有痛苦，因为它没有痛觉神经，它的生命也不会死。这是神起初你吃菜，割了菜以后它还可以继续长，对吧？这是神给人，是动物吃草，对吧？吃草叶，对吧？它的根还在里边，它可以继续长，它没有死亡，一开始没有死亡的。所以罪恶进入世界，死亡才进入人类，进入世界，这不是神的心意。 OK， 然后这里告诉我们人可以吃动物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阿们。所以佛教的谎言就在于有情众生，众生平等，他把人和苍蝇和虫子和什么东西都变成一样，这就模糊了人和动物之间的概念区别。进化论也说你是高级动物，你是猴子变的，你是什么，也是模糊了人和动物之间那个生命价值的根本区别，对吧？所以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的，它是不可能尊重生命。下边说这个肉带着血，那是它的生命，你不可吃。所以呢，表示人和动物的生命不可合一，这个就是为将来我们要守圣餐，我们要喝葡萄汁代表耶稣的血，表示我们和耶稣的生命要合一，和动物的生命不能合一的两个重要的理论。动物是比我们低的，我们和它的生命不合一，吃肉可以，血不行。它的理论就在这里，因为血不单表示我们吃血表示生命的合一，同时呢，血是为了赎罪的啊，这个我们后其他的经文再讲啊。然后下边就说了，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都必追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因为圣经第一个案例就是该隐把亚伯杀了，对吧？然后下边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个叫公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抵命，这个是公义的原则，对吧？然后这个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这就是人生命价值的基础来源。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生命就是上帝的形象。以色列人为什么他用这个几千个是这么大的代价要换一个人的生命呢？因为他的生命里边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形象是无价的，所以上帝的形象是无价的。那么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去杀人？没有办法，因为以命抵命，因为当这些人他要去杀别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他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了。基督徒的战争理论啊，等着咱们下一次，这一次讲不完啊，关于十条诫第六条我们还要再讲。那么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人的生命有三个肯定价值，肯定的三个基础。我们了解这三个基础，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是谁，别人是谁，我们互相尊重的基础来自什么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是我们生命 人类的生命价值的基础和我们的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动物不是，人是，人里边有上帝的灵魂。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说的，我们跟动物跟世界相比，耶稣说你赚得全世界赔上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是第二个人的生命的价值的衡量，也就是说人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超过世界上所有的物质，这是不能比的。这两件事情，你就赚得全世界，你换一个命换不来的。这是从第二个方面角度讲，所以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没办法用物质来衡量的，那是质的区别，不是量的区别。第三件事情，最后一件事情，人的生命为什么有价值？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耶稣神的儿子用他的命来换回来的，耶稣的死要换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尊贵到一个地步，值得神的儿子用他的命来换的。所以当我们不看重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等于我们不看重上帝的形象。我们说上帝的形象值多少钱，咱们常常这样问，对吧？值多少钱？值神的儿子的命拿来换，就这么值钱。我们对不起，我用这个值钱这个说法，对吧？它就有这么高的价值。所以当我们看不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等于看不起耶稣在他身上流出宝血的价值。这就是生命的基础。以色列人对这件事情体会的比我们深刻，他体会的非常深刻。他常常喊一句话，一个人就代表一个国家，一个人就代表一个民族。如果我们不看重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就不可能看重一族人的生命。这个就是我曾经问过我的老师，我说老师啊，我活的什么意义？他说为人民服务。我说人民不是很多人吗？是啊。我说一个人没有意义，我说我为一群没有意义的人，我就有意义了吗？所以一群人的意义是一个人的意义的体现。弟兄姊妹，我们地上一群人和一个人没有区别，价值上没有区别，怎么知道？怎么知道？一群人的价值和一个人的价值是没有区别的，怎么知道？生命都一样，人的生命的价值不叠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从亚当一个源头来的，亚当一个人的生命就代表世界上所有人的生命，所以生命没有量的问题，只有个体的不同，分出来一个一个个体，但是所有的个体加在一起还是一个个体。这就是为什么一位耶稣能够拯救全世界所有的人，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尊重一个人和尊重一群人是一样的，你不尊重一个人，你就无法尊重真正的尊重一群人。所以我们伟大领袖才会说，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边，汪洋大海有多少人？因为他不懂得尊重一个人，所以汪洋大海他也不尊重，一样的。因为什么？信仰错了。这个今天我们来思考十条诫第六条，关键的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杀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了解生命是什么，生命有什么价值，什么情况下不得不杀人，什么情况下不可以杀人，那是后话，前话是为什么不杀？要了解上帝的心意，了解生命的价值，这是我们讨论律法，进一步认识律法它的基础。所以求上帝让我们动脑筋，把这些东西装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每一个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所以不要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别人想的，我可以不想。 No， 你贬低了你自己上帝形象的价值。愿我们认识上帝，认识真理，尊重生命，活出上帝的荣耀。上帝祝福大家。